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
惊恐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广播，关不掉的收音机，夜惊魂。
他一直都谨小慎微的活着，天生胆小怕事的他，从不去招惹任何人任何事，一辈子都还算是安稳地过了下来。可就在今晚，他会遇到什么呢？请听午夜门铃。
深秋的夜幕很快降临了，像黑色的暮霭笼罩着小镇。如果不是老板指派的活还没干完，青木是绝对不会这么晚出门的。也许是恐怖鬼怪的故事听得太多了，他真的害怕今晚会碰到些什么。一只野猫擦着青木的脚尖窜了过去，青木惊恐的毛骨悚然，因为他相信走夜路的时候碰上猫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今晚难道真的会发生些什么？青木越想越怕，不觉加快了脚步，时不时的回头看看身后。荒郊野外的别墅区将缎带一般的公路捂得严严实实的。青木停在一栋别墅前面，打量着前门上的一盏黄色的小灯，房屋里有说话的声音，在门上小灯泡所射出的昏暗的黄色灯光下，他凝神倾听着，他听出了那是收音机或者电视里播音员的声音。
警方正在全力寻找今天下午从精神病医院逃出来的病人，这个病人是在杀死医院的一位职员之后逃走的。我们再次重复先前的警告，虽然病人外表显得柔弱无害，但病情发作时就会对周围人群造成伤害，对此稍后我们将做更详尽的报道。
一位目击者称，他发现了上周因抢劫而被警方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该犯罪嫌疑人是一名金发女子，上周在一家偏僻的加油站实施抢劫，目前在逃。这位目击者说，
我是带着儿子到银行取钱的路上碰见的，当时他正在一辆汽车里，我们离得很近，所以我认出了他。
好，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他一直等候着，一直到报道结束之后才去按门铃。那充满生气的声音立刻被切断了，现在屋里传来的只是轻轻的脚步声，然后突然停止。虽然在敲门的时候他就知道纱门没有上锁，但他知道里面的木门是锁着的，他推测主人也许正从门上的瞭望孔里对他做初步的审视。他满不在乎地看看四周，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了泥土的双脚，并使劲跺了跺脚。这个时候他看见大门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像小孩子写的已经模糊不清的礼字。没有人来开门，他稍微等了一会儿，再一次耐心地按响了门铃。
有人在家吗？ 我叫青木，是冯老板家新来的工人，老板派我来借一些工具。
他再次听见轻轻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里面的木门打开了，一位黑发身材娇小的妇人正在向外窥视。
是李太太吗？
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很抱歉这个时候来打扰您，我的老板让我来借一套带全部螺旋栓的工具，他说您先生会知道是哪一套。
青木看见这位太太在皱着眉头，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同时轻轻撩开了面颊上的一缕头发。
啊，我不知道。
我不介意您的疑虑，因为您以前从来没见过我，我是今天才上工的。不过如果您请您的先生和我谈谈的话，我想他会明白借给我哪一套工具的。
我先生啊，他现在不在家。
哦，那也许我应该等他回来，老板他的太太和孩子去看电影了，所以才派我来的。那套工具他明天一大早就要用，看来我只能等您先生回来了。他是不是很快就能回来？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最好还是明天早上再来，那个时候他会在家的。
那太太，在我离开之前，可不可以麻烦您给我一杯水？您知道，从老板家到这儿路程可并不算近。
哦，当然可以，我去给你拿。
说着，李太太转身进去，青木立刻悄无声息地紧跟在后面，悄悄地穿过前面的客厅。当李太太端着水从水槽边转过身的时候，青木已经站在厨房门口了。李太太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手中的杯子里的水也溅了一地。
啊，没有人请你进来。
请不要生气，太太，我不会伤害您的。
可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能像个贼一样的跟在我后面？
我知道，我
青木连忙的点点头，同时想用微笑来使他原本就很难看的脸尽量明朗些，好看一些。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说我鲁莽粗壮丑陋又不聪明，您要说尽管说吧，以前别人也经常这么说我，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不不，我没有那个意思，青木师傅，真的，我无意伤害你，很对不起，我并没有在看你的长相。哦，这是你的水，喝完之后请你离开吧。
青木连忙接过水杯，像很久没喝过水一样一口喝干。李太太伸出手来想端回水杯，但青木并没有马上递还给她。
您知道像这样的夜晚您是不应该一个人待在家里的。
我很好，现在请你离开。
我今天听新闻报道说今天有一位病人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那地方离这儿可不远，现在他有可能就会直接来到这儿。说实话，那些人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当他们发现您如果是一个人单独在家的时候，您能想象出他们会做出什么事儿吗？
好了好了，我相信我可以照顾我自己，谢谢你，现在请你离开，我会安排得很好，我想我会锁上所有的门。
哦，等等，您根本不了解，当那些人决心做什么事儿，或者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门窗可是挡不住他们的，他们可以像幽灵一样来去自如。当他们的病发作起来的时候，力大无比，他们可以打破、撕裂或者消灭他们见到的一切东西。但他们的外表和您还有我没什么不同，而这些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您可以看到一个病人在街上向您走过来，而您却不会想到他要向您做些什么事情。
青木咧开嘴笑了笑，想向他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保证，以便能在他家里多待上那么一会儿，最好是能等到他先生回来。
我想告诉您的是，这个今天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可能会直接走到您的门前，您可能还会让他进来，因为他的外表看起来并不凶狠，或者只有不被人察觉的疯狂的眼神。您或许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汽车抛锚了的需要帮助，或者是想借用一下您的电话，或者是任何有类似借口的人，您一点也不会怀疑的。然而当他知道您先生不在家，家里只有您一个人，他立刻就会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您也许可能会遇害，总之他们是难以用常理来推测的。
李太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青木，脸上早已经惨无人色。
你对那些 那些精神病院里的人似乎知道的很多
啊。是啊，因为我在那儿待过两年。
李太太大吃了一惊，退后了两步，撞上了水槽。
不，
别紧张，太太，我可不是病人，我是那里的园丁，他们叫我管理员。大约三年前，我辞去了那里的工作。
你差点吓死我了。
您知道，也正是我要告诉您的，因为我的长相不好，您怕我是今天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吧？告诉您，人可不可以貌相的。在那儿，我看见过好多外表和您一样甜甜的，一点也没有要伤害别人的样子的人。
是的，我可以想象，不过我并不认为你有必要留在这里等我先生。我向你保证，青木师傅，你走后我是不会让任何陌生人进入房间的，你放心好了。
事情就是那样，太太，当您单独在家时，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进入房间。靠近您门口的陌生人，您最好都不要和他们说话。我在精神病院里就有过观察，只要您不了解他们告诉您的事实，您就会发誓说他们说的绝对是真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出色的演员。
嗯，好的，请你回去吧。你一离开我就拴上门，关好每扇窗户。青木师傅，我向你保证，任何陌生的人我都不和他们说话。
李太太再一次伸手去要水杯，这一次青木把水杯还给了他。李太太转身把水杯放进了水槽里，心里只想着青木能赶紧的离开。
哦，太太，感谢您对我的耐心。许多人，尤其是太太小姐们，总是不能忍受见到我。每当我想和他们谈话时，他们不是逃走，就是尖叫救命。我并没有什么机会和女士们说话。当我跟您来到厨房时，我想做的只是和您聊一聊，您会了解。但是站在这儿和您聊聊会有多好。
那欢迎你随时再来。
就在这个时候，前门响起了一阵急迫的门铃声，青木看见李太太惊恐地呆在那儿，两眼露出惊慌之色。突然，她开始左右摇头，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要急切地寻找出路一样，嘴大张着，发出一声声的尖叫。青木冲向前去，用自己的一双巨掌捂住了她大半边脸。李太太拼命地去抓那巨掌，试图挣脱，但是青木还是用力把她推到冰箱上，用自己的身体顶住了她，使她不能动弹。现在青木很满意他们所处的位置，因为外面的人是无法透过纱门看到他们的。
李太太，我不能让您尖叫，他们会有错误的想法的，他们会以为我是在伤害您，这样一来老板就会解雇我，所以我才这样对您。门外也许是您的邻居，等您平静下来，我就让您去开门好吗？请原谅了，太太。
青木感觉到手掌下的嘴巴要说话，而且李太太的身体正在用力的扭动，想从青木的怀里挣脱开来。
别这样，太太，全身放松，就像我们刚才聊天时那样。门外也许只是您的一位朋友来登门拜访，您这么烦躁，我是不能让您去开门的。这样吧，您别紧张，放松点，如果是熟人，那么他会看出我们只是在聊天，我并没有伤害您。假如是一个陌生人，您也不必担心，由我来帮您应付，我相信我是不会让他伤害到您的。
青木边说边把手缓缓地移开了他的脸部，然后抓住他的手臂，慢慢地向门口走去。透过纱门，他们隐约可以看见一位苗条的金发女子的身影。
谁呀？
打搅您了，太太，我的汽车坏了，需要您的帮助。是这样，我的车胎破了，您能帮帮我吗？求您了。
是这样，那进来吧。
李太太似乎忘记了青木的忠告，上前几步，伸手打开了纱门。青木一声不响地站着，眼睛盯着那个女子，看着他走进来。他很年轻，身穿一件黑色毛衣、长裤子、军装式的风衣，污迹斑斑，而且皱巴巴，并且敞开着，显得大而不合体。
我的车就抛锚在离这儿不远的公路上，说真的，信不信由你们，我还真是不懂得怎样去更换汽车轮胎，所以……
哦，这是我先生，或许他可以帮你换。
青木一听，突然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李太太的用意， 他真是很聪明，因为这个女孩是陌生人，需要自己来帮她应付。
那太好了，您先生真的是很可爱。
当然，他是非常可爱。
青木的脸红了起来，但他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是些口是心非的托词。其实他们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可爱过，但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声音中的怒气。
你们女人都一样，当你们要男人做些繁重的工作时，你们就面带微笑和男人说些好听的话。可是当我这样一个丑陋的人想和你们说说话，目的仅仅是友好的聊聊的时候，你们却吓跑了。小姐，您可以找别人为您换那个轮胎。
青木找了个借口，想帮李太太打发走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突然，金发女子的右手迅速地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直指着青木的胸口。
好的，老兄，假如你有那种感觉的话，我也没办法。现在我要用你的车，你太太也一起走。
哦，小姐，别那样。
青木突然记起了新闻播音员的评论，提到了有关金发女子和加油站的抢劫。现在看着那位女子以及她握着的枪，他明白了，眼前的人就是那个女劫匪。
走呀，赶快走，该死的东西。
愤怒使青木的脸扭曲成了一个丑陋的面具，他板着脸向门外走去。可是当他走进了女子的时候，猛然挥出手臂，像一根木棍一样砸到了女子持枪的手腕上，手枪落地滑到地板，飞到了墙角。青木向他冲过去，抓住了他。还没等着金发女子回过神来，青木又一拳击在了他的下巴上，金发女子踉跄地倒在了地板上。就在这时，青木的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墙上的灰溅到了他的脑袋上。
不！
青木愤怒地大吼一声，转过身来，是李太太开的枪，枪口正瞄准着青木。正当他准备开第二枪的时候，青木已经冲到了跟前，并顺势的一撞，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在李太太倒地之前抓住了她。李太太尖声高叫，剧烈的抵抗着，一心想挣脱青木的控制，以便开枪。青木迅速把他手中的枪夺了过来，用枪柄猛击一下李太太的头部，李太太顿时昏迷了过去，软绵绵地倒在了地板上。青木面部扭曲，张着嘴喘息不止，他站在房间中央，打量着这两个倒在地上的女人。现在青木关心的是李太太，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惊慌失措朝自己开枪，一定是刚才过度惊吓所致。自己当时留下来没有立刻走开反倒是一件好事，否则他也许真的会被劫持或者被杀害。不过刚才自己对他出手也实在是太重了。青木不断地自责着自己，现在他必须照料他。他俯下身轻轻地抱起他，他要抱他去卧室，然后把他放在床上，用冷毛巾敷他使他清醒。青木抱着李太太走到通向卧室的走廊，推开第一扇门是浴室，隔壁还有一个房间，门开着但里面黑漆漆的。青木走了进去，摸索着找到了灯的开关。青木分辨出来这里应该是一间卧室，因为他看见了床，可那床上青木顿时倒吸了口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那是一位漂亮的少妇，胸口插了一把刀。人已香消玉殒，鲜血早就染红了床单。青木将惊恐的视线从床上移开，然后游目四周，他看见梳妆台上有一张彩色的结婚照，男人的衣服上有一朵花， 但是青木的眼睛却落在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上，她正是躺在床上已经死去了的少妇。青木仔细回想着他所见到的，等他把这一切串成一条线的时候，他突然将目光回落到自己怀中这个叫李太太的女人身上，突然间他松开了紧抱的双手，和这个女人一起瘫在了地板上。青木痛苦地冥思苦想着，她不是李太太，难道是？为什么她看起来怎么一点也不像是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
劫匪、疯人、李太太啊！
青木像触电一般的从地上跳了起来，飞也似的冲出了房门。深秋的夜空中，除了偶尔几声乌鸦受惊吓之后的鸣叫，还有就是
剧中人物青木由李阳饰演，李太太由葛晴饰演，陌生女子由郭伟饰演，旁白陆林涛，编剧胡写，导演何木，录音合成王宝云。
夜静。